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也感谢主，也让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要颂唱诗篇来荣耀我们的神。也感谢主，他赐给我们话语，喂养我们的灵魂。接下来，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11到18节，在中英文对照圣经的416页，416页，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三章11到18节。找到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神的话。约翰一书第三章11到18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做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思想我们是蒙了何等的慈爱，今天得以称为永生神的儿女。天父，我们谢谢你呀，主日的时候也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将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天父，我们就祈求你也安静每一个心灵，主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主也把这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愿主你真是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激励，得造就，主愿意悔改来归向你。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愿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都晓得约翰一书的写作目的是要叫基督徒的读者知道自己有永生。每一个基督徒当你读了这卷书的时候希望你知道自己有永生。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等到末日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永生，现在就可以有得救的确据，并且这个确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神的儿女的新身份的确定对于你新生活的追求都是莫大的益处。换句话来讲当我们对自己的永生不确定，对自己的得救不确定的时候，也就是对我们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不确定。那么如果对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都不能够确定的话，那么也就会影响我们真正的来追求一个属神儿女的生活了。所以说这个得救的确据是非常重要的，得救的确据。那么基督徒应该怎样知道自己有永生呢？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永生呢？约翰一书已经教导我们，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姐妹提过，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查验，这件书告诉我们从三方面来查验，让我们知道到底是否有永生。第一方面就是从教义方面，或者说是神学方面，就是看你所信的是否正确，你所信的是否合乎圣经纯正话语的规模，这点很重要， 就像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啊，他所传的啊，若有人传的跟使徒保罗所传的不同，怎么样？那个传讲不同信息的人就要受咒诅啊。所以说这个纯正的信息啊，福音非常重要。第二方面就是要在道德上来查验自己，就是我们是否要遵行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一个有主的生命的人，一个有重生得救的人，他是愿意遵守并且是有能力遵守神的诫命的人。那么这个今天早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诫命，不是让我们违背神的诫命啊哈。所以他不再照啊，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再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或者是自以为啊神喜悦什么啊，是他自己以为的，不是的，他而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那么神的心意在哪里？神的心意在哪里启示出来的呢？神的心意不是我们以为神这样看着好，而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诫命向我们启示了他的心意。所以说这是第二方面啊，是在道德上的检验啊，道德上的检验。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啊所教导的，就是在社会的交往方面，也就是说与他人的关系上，与他人相处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我们是否有爱啊？经过检验呢啊哈，我们是否有爱，是这个爱心这方面，跟人相处上啊，第一是教义上，第二是道德上，第三是社交方面，是爱心上。我们有没有爱心？如果我们有爱心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经过检验，如果我们持守了这个教义的纯正，有遵行神的诫命，并且有爱弟兄的心，我们就可以确信自己是有永生的人。那么今天让我们一同来看啊，这第三方面，这个爱心的查验啊。我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爱弟兄是基督徒有永生的证据，爱弟兄是基督徒有永生的证据啊。第一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的命令。第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个命令是非常重要的，命令非常重要。我们常常会在读经的时候，或者是查经的时候，会提到说，哦，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主的诫命啊哈。但是我们对这个诫命，对命令认识有多深啊？什么是主的命令啊？这里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主的命令。约翰在这里继续啊，再次的重申啊，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命令，要彼此相爱。要知道这个命令和建议是不同的。命令和建议不同，我们常常是把这个命令当成是建议，但是命令跟建议不同。命令是要求人要顺服，必须要顺服，但是建议他不要求啊。我可以给你个建议，那你愿意听，那你就听，你不听那没有关系，那这是一个选择。但如果是命令的话，神给我们的命令，那就不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如果听了，那么怎么样？我们讨神的喜悦。如果不听的话，我们就是得罪了我们的神。所以命令和建议不一样。所以当耶稣对我们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命令，这个不是建议啊。并且我们啊，我们需要顺从，并且是出于爱心的服从，出于爱心的服从。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开车到这个北公园啊 ，North Park 呀，北公园。牌子上写着啊，这个写着你要限速25迈，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命令，那个其实就是个命令。很多人遵守这个命令是出于害怕罚款，知道吧？一旦被抓住的话，那罚款，那重责的话，可能驾照就被吊销了。那出于惧怕呢，心里就会不耐烦，开车的时候啊，就觉得哎，这路怎么开的这么长啊？哈，这路就很不耐烦，很不耐烦啊！我从前也是这样。我从前其实这样子，但是呢， 当我在思想神的诫命，当我在思想神的诫命，以及神为什么赐给我们诫命，以及人对诫命带有的态度，我的心就开始改变。我感谢主，神给我改变了。就是我们不是在出于惧怕去遵行一个命令，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爱神和爱人的心在遵行着神的命令，甚至包括世上的合理的一些法规。因为我们不愿意给人造成伤害，不愿意因为我开车的莽撞给人造成伤害，我不愿意干犯神的律法，所以限速开车就成了什么呢？成了就是说我们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呀。我们所做就是一种爱。当我们出于这个动机的时候，神知道，人可能不知道，但神知道，我们限速开车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跟他人的爱，关爱他人的生命，而不再是说我害怕罚款，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好。那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命令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一条命令。接着使徒约翰说不可像该隐啊，不可像该隐。该隐的事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创世纪第四章。该隐，该隐是谁呢？他是啊哈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啊，他出于嫉妒亲手的把自己的兄弟亚伯给杀了。你要思想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 terrible 的一个事情啊，竟然能够给自己的弟弟啊，因着嫉妒啊，就能流他的血，就能够要他的命，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哎哈，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中学的时候，那个同学他小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就把他的哥哥给误杀了，误杀了之后，你知道，他的心里就一直就是非常的谴责，后来感觉就有点神经有点不正常了一样，因为发生了一个特别 terrible 的一个事情在他生命当中。所以在这里该隐，我们看见什么呢？该隐呀，他因为嫉妒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他之所以这么做，圣经说是因为他的兄弟亚伯的行为是善的，他的行为是恶的，因为他是属于那恶者，因为他属于那恶者。那使徒约翰在教导门徒彼此相爱的时候，为什么会举出这个极端的例子呢？这是很极端的例子呀哈，为什么会举出这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说你们只要彼此相爱啊哈，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啊你们是属于神的儿女，当然后面会讲。那为什么使徒约翰会举出这个极端的例子呢？啊，一位牧者叫 Lan Hamilton 啊，他的解释很好。他说使徒约翰举出这个极端的例子是为要提醒我们不要低估潜藏在我们心里的那种罪性，犯罪的可能性啊，犯罪的可能性。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永远都不会像该隐一样那样的坏，我们可能是不，从来就没有想我们可能像该隐一样啊哈，我们永远不会的。但是约翰使用这个该隐的例子是因为他知道什么呢？知道嫉妒是何等容易钻进我们的心门，然后呢藏在我们的心里面，阻挡我们有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该隐没有致死这个嫉妒的罪，结果是怎么样呢？他就把他的弟弟给杀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像该隐，他是属于恶者的，而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就是爱，我们要靠着圣灵在基督里面活出神儿女的生活来，把神的命令，爱的命令活出来。那么在这里第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使徒约翰再次提到，世人若恨你们，你不要以为稀奇，世人若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在这里我相信这个使徒约翰呢，他是有牧者的心肠。为什么说呢？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信徒的心，他知道什么呢？人的爱心会因为不友好的环境而变得冷淡下来啊，会不友好的环境会变得冷淡下来。常常特别是你很热心在服侍的时候，你愿意去表达爱心的时候，但是呢你会发现别人对待你不但是冷淡，反而呢很多时候会攻击你。这个时候啊，你可能会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待我，他为什么会这样待我，我完全是出于好意，我一点害他的心思没有，甚至我去帮助他，结果他是这样对待我。使徒说你不要稀奇，使徒说你不要稀奇，这个从亚当的儿子那一代就已经开始啊哈， 这个属血气的啊，属肉体的，属恶者的，逼迫的呢属灵的，属神的啊。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不是因为环境允许我们啊，乃是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乃是因为主的命令。我们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如何影响我，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因为外面的环境如何而决定我们里面应该怎么做，而是照着主的命令去行。这是主的命令，我们按照主的命令去行。那有人可能会问的哈，这样是不是就显出基督徒太软弱了？基督徒好像一直是被追杀的那一伙的人，是不是太软弱了啊？哈，是不是太软弱了？我们说不是的。当我们在一个不太友好的环境当中去活出上帝爱的时候，这恰恰是基督徒的刚强，恰恰是基督的刚强，靠主刚强。如果人的眼神、人的态度让自己吃不进饭、睡不了觉、做不了工，那表明什么？那表明自己太软弱了，人已经完全被他人所掌控了，没有被主的爱所掌控。但是如果啊，靠着主，虽然外面的环境不好，人的态度也不好，我们仍然做该做的事情，守主的命令，不以恶报恶，那是什么？那是真正的刚强。真正的刚强，真正刚强的人是可以在软弱的环境当中仍然去靠着主做自己当做的事。在世人看来这是软弱，但实际来讲这是刚强，因为他靠着主胜过了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所以真正谦卑的人是刚强的人，骄傲的人其实是软弱的人。真正有爱心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那是真正刚强的人。那么凡是以恶报恶，恰恰反映出人的一个软弱。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刚强吗？你有这样的刚强吗？呀，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经常会软弱，经常会跌倒，经常会跌倒，但是神的爱是够用的呀，神一直在激励我们如何的彼此相爱。我们来看第二点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永生的证据，因为爱是永生的证据。在第十四节这样讲到，十四节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第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十四节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节经文，那么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关键节啊，他告诉我也是跟整卷书联系到一起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了呢？这里说，因为我们有爱弟兄的心，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啊，已经出死入生了。爱弟兄是有永生的表现，恨弟兄啊是没有永生的表现。爱与恨反映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的光景。那你可能说，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问，我也恨过人啊，我也恨过我的弟兄，那是不是我还没有得救，我还没有永生啊？可能很多在读这处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这样问呀，我也曾经恨过人啊，我也恨过我的配偶啊，我也恨过身边的人啊，我也恨过谁谁谁啊，但是不是我的里面就没有永生啊？哈，请注意哈，这里面的动词恨这个字，这里动词有的时候这个时态对我们理解经文非常重要。这里的动词恨，它的时态是现在时，表明恨是他们的生命的特征，恨是生命的特征。他们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是杀人的，被称为是杀人的。你们晓得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这里有一个区别非常重要，这里有个重要的区别，请大家记住哈，会让你不会陷入到这种困惑当中。什么区别呢？就是在圣经当中，杀人的和他杀了人，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圣经当中，杀人的和他杀了人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杀人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人他具有杀人的这样一个生命特征， 是一个恶性，非常恶的一个性质。那么他杀了人呢，指的是一个人犯了杀人的罪，犯了杀人的罪，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这两件不同的事情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大卫，大卫王啊，他犯了杀人的罪，但是大卫王的生命特质不是杀人的，不是杀人的。大卫王他也犯了奸淫的罪，但是呢，他并不是淫乱的，这是两件事情，这是因为两件事情。为什么呢？啊，因为凡是淫乱的、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两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啊，人偶尔可能被过犯所胜啊，但是呢，基督徒偶尔被过犯所胜，但是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罪恶的奴仆，他是已经被耶稣基督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偶尔会过犯所胜啊，像大卫一样，大卫已经是啊神所拣选的，并且拣选的做以色列的君王，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这位合神心意的人偶尔被过犯所胜。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杀人的和这个他犯了杀人的罪这两件事情等同在一起，所以这你就明白了。我们偶尔可能会有这个恨人的这样的一个罪啊，里面很恨，甚至像这个该隐一样很生气，里面会有这个嫉妒，但是那只是偶尔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了这个罪，我们要靠着主的灵，靠神的话语要对付他。然而我们却不是那个杀人的，也不是那个嫉妒的，也不是那个淫乱的。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是一个已经有永生的人了啊！我们的生活呢，就应该流露出爱来，我们就应该靠着主的圣灵啊，借着神的道致死我们心里的这个罪啊，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啊，钉在十字架上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所以我们如果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流露出这个爱来，因为圣灵已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罗马书五章五节里面说，神没有要求我们做一件我们没有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神不会向我们要我们里面没有的东西，神向我们要的是已经他给了我们的，并且神让我们做的是已经赋予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去实行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啊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是因为圣灵已经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如果思想这份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爱所充满，被爱所感动，我们就愿意将这份爱能够活出来啊！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第三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主已经为我们舍命，因为主已经为我们舍命。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么到底什么是爱？这里面当我们讲的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永生的证据。那回过头来，约翰在这里又再次向我们强调到底什么是爱。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啊，何为爱。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朋友之间的这种友爱是我们比较容易的经历的啊哈，我们有身边的朋友，我们之间有这种情分，有这个友爱。我们也经历过，中间我们也有经历过男女情人之间的那种情爱，还有夫妻啊之间的这个恩爱。但是有一种爱只有基督徒是特有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十字架的爱。罗马书第五章八节里面是这样讲的，五章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从前都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罪人，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本该受刑罚啊，本该受死的人。但是今天因为上帝爱我们的缘故，他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 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既将我们从罪恶的刑罚当中，罪恶的这个权势下拯救出来，就赐给我们神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一个罪的奴仆，我们今天成了什么？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个舍己的爱，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啊！我们这个爱是何等的伟大，这个爱是何等的伟大，是超乎世界上任何一种爱的啊！我们一般人都是爱自己喜爱的人啊，但是呢，圣经里耶稣基督这个爱告诉我们，甚至可以去爱仇敌。所以这个爱它不是一种感觉，不是那种，这个爱是这个世界很陌生的。今天人在定义这爱的时候，往往是出一种感觉，因为我爱他啊，我喜欢他，我感觉好啊，我感觉啊他很好，所以我将如何，或者说我感觉到他在爱我，都是凭这种感觉。但是爱不是一种感觉，在圣经当中爱是一个行动啊，虽然这爱里面有这个情感这个成分，但是爱它是一个行动啊，是个行动。像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面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我们这群人并不是一群很可爱的孩子，我们这群人是已经犯罪得罪了神，并且是我们是天天的得罪神的一群人，但神却爱我们，信实的神爱我们呀，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上帝的爱了，这就是上帝的爱。那么主耶稣基督命令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主不是命令我们去，只是命令我们顺服他爱的命令啊。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在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神的命令并不只是说你要顺服就好了，在这里其实神不但是赐给我们命令，同时也给我们顺服的理由，顺服的理由。举个例子来讲，没有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对不对？赐给以色列人这十条诫，第一条诫命啊，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第四第五一直到十条诫命。那么这十条诫命在赐这条诫命之前，一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耶和华说，我将你们从我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所以你们应当归我，你们应当遵行神的命令。所以这就是理由啊。神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已经把他的百姓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啊，他们已经成了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他们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他们应当顺服神的这个诫命。那么同样的这样一个模式，同样的模式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他赐给我们新的命令是让我们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他是用他自己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爱，上帝的公义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大功是神拯救他百姓，拯救我们的一个作为。我们是基于这一点，上帝是基于这他所做的这个伟大奇妙的工作，要求我们，命令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说我们神他给我命令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没有理由的，神给我命令是有理由的，并且这个命令是对我们有益的。然后不但如此，他也把遵行他命令的能力都赐给我们。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是主的命令。圣经并不是让我们真的为弟兄上十字架，不是这样的。只有耶稣基督有资格为我们上十字架，救赎我们的罪。那应该怎么做呢？使徒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第十七节十八节说，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怎么来表达爱心？我们不知道，可能说我们不知道表达这个爱的命令啊，太抽象，爱的命令好像太高远，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么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相爱，应该怎么样相爱。举了一个例子，身边 如果你看见弟兄有穷乏啊，你的心肠啊，这里面这个连续的心肠啊，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心肠这个连续，往往是把它说是人的这个人的这个肠，肚腹像肠子一样啊。这个旧约里面这个情感，这个古人他是把这个情感是归在这个人的这个肚腹啊，归在这个肠子上，这里这个情感的这个是情感的表达部分。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弟兄啊有缺乏的时候，你怎么让能够塞住你这个连续的这个心肠啊？如果你塞住连续的心肠，怎么能说自己是爱弟兄呢？翻过来讲，如果说我们是爱神的话，当我们看见身边人的需要，有穷乏有缺乏，应该伸手去帮助，如果你有能力应该去伸手去帮助他，应该伸手帮助他。所以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使徒约翰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对教会的一个挑战。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行为上，我们相爱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经历，是我自己的经历啊，我们就结束。我刚刚出来奉献做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年轻人很少啊，一说听说年轻人有奉献传道了啊，教会就非常的珍惜，特别是那些老牧者特别珍惜那些年轻人。我记得有一个牧者叫李金珍牧师，他就邀请我啊，到他家去做客。实际上其实我也很想拜访他，他因为他单身为主耶稣基督啊服侍他的一生。我去了他家之后啊，他把我让进去，那个家其实就是教堂里面的一个小屋啊，非常小，大概可能就是有六七米七八米那个光景，七八米的光景。他在跟我在一起交通啊，就劝勉我说，就劝勉我要爱主耶稣基督啊。我现在都会记得他说，那个少辉啊，我跟你讲，世俗上有句话语说啊哈，海枯石烂心不变，但是啊，你作为一个神所拣选的人，作为神的儿女，你要知道，纵使这个大海会枯干，石头啊会腐烂，但是爱基督的心永远都不会变，都不要变，都不要变。完了，因为那是冬天嘛，冬天的时候我穿的衣服比较单薄，因为当时年轻没有穿那么多呀，正好好像是下着雪。后来这位老牧师就把他的一个围脖，我相信你戴了差不多能有三十年了，那围脖都已经在这个北方叫这个热炕上都已经烤糊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围脖，他说我送给你，你别冻着，回去戴吧。我就把那围脖带回来。现在我回想的时候，你知道吧，我就觉得啊，自己他对我讲的话我都记得了，就是海枯石烂，爱主的心不要改变。但是我就忘记了他为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把他的围脖，带了好多年的围脖送给了我，而那个围脖是出于他一个连续的心肠，连续年轻人的一个心肠。他看见我，就是说啊，天这么冷没有带围脖，他把他那个唯一的围脖就送给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常常去关心呀身边人的需要，看到身边的人需要，看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为他们做一点什么，而不是单单的要看自己。有的时候我当时我在想啊，我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忽略呢？我忽略这个老牧师他的这个连续的心肠，是因为我自己不够连续。我自己不够连续的时候，当别人坐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自己可能就没有看见。但今天回过头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呢？爱和这个连续是在行为和真理上，行为诚实上，不只是在这个言语上。这个是今天使徒约翰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给今天你我的一个挑战啊！你要留意你身边的肢体，你要身边的邻舍，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并且尽你所能的去付出你的爱。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从主所受的命令，起初从主所受的命令。如果我们爱弟兄，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有永生，自己是出死入生了。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何为爱，也谢谢你因着这份爱啊，使我们得蒙救赎，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把这个爱的命令再一次的摆放在我们面前。这爱的命令我们听起来既是特别的耳熟，但是我们又是觉得我们又是那么的不能理解。主啊，我们因为我们爱的不够，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思想神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所显出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把我们从死权罪权之下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女。天父，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求你怜悯，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了这样宝贵的爱，但是我们却不觉得。天父，我们真是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来思想，让我们直到被你的爱所抓住，被你的爱所感动，愿意更多的去付出爱，从而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天父，我们就把这一小群人仰望在你的手里，也把你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里，特别是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就会冷淡了。但是祈求主特别的帮助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拿起你的话语，也常常顺从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可以靠着主活出一个爱的生活，能够活出基督得胜的生命。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